我下面开始附的一名量理保证论，量理保证论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六品官相属啊，官相属的意义啊，在这个这品当中呢，就是非常清楚很明显的宣讲，在外境当中呢是没有一个任何相属的关系，不管是同体相属还是说比身相属，这些相属的关系都没有。那么但是呢，我们在世间名言当中呢，要安立这个关系，那个关系啊，这个相属那个相属呢，主要是通过分别心啊进行安立的。分别心当中呢可以将这样一种这个同性相属，同性相属当中呢一个实体法上面的这个各个侧面各个繁体呢，通过分别心来把它分开，分开之后又合在一起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安立成了这个同性相属。那么对于比身相属呢对于这个前因后果以分别心的连接，二者之间有一种关系，二者之间有一种联系啊，所以说呢就安立成了一个比身相属。这个意义呢前面已经做了观察了，今天呢是第二个科判，那遣除与比之争论分二，第一呢是遣除连接同性之争，第二是遣除连接比身之争。同性就是讲同性相属啊，比身就是比身相处，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连接呢通过心将这个外面的通过心呢将同性连接起来，在外境当中他们认为有一种这个同性相属这个争论。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身相属也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呢有这个无则不生的关系的缘故呢，应该在外境当中就有一个可以比身相属。那么这两种争论呢就次第的打破。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遣除连接同性之争。所作无常心连接，近前若成乃近属，近前彼等若不成，非近能力辩方说，假立亦有二类别，相符事实与不符，相符或得照了镜，堪当相属令者非。那么这两个宋词呢，第一个宋词主要是这个辩方的观点，那对方的观点，那后面一个宋词呢就打破对方的这个观点的一种回答。首先呢就是讲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呢他就想成立在外境当中实际上应该有一个这样一种同性相属。那么就是说是在成立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这个用两个方面来进行成立的。首先呢，所作无常心连接啊，近前若成。那么这一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它随顺于我们的观点。因为前面呢，我们也是讲过，所作法和无常法是通过心连接啊，心连接之后呢，就是说所作和无常通过自己的心连接起来之后呢，在外境上面成立一个相处的关系，这个是前面我们讲的。因为我们说是所作无常，虽然是分别念去安立的，但是分别念安立在什么地方呢分别念安立所作无常的这个同性相属呢，是安立在外境上面的。比如说柱子它是这个无常所作性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在外境的柱子上面呢，通过分别心安立了柱子所作无常啊这三个本体，这个三个繁体。所以说呢，它就借用我们的这个话，就是说所作无常心连接，这个是我们自己安立的，我们承许的。那么心连接什么呢？近前成立。那么在这个柱子在外境上面呢，就成立了这样一种这个同体相属同性相处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说你通过分别心连接了在这个外境上面连接了所作无常的话，实际上呢这个就是近属就是近属的意思，就是说外境当中的相属，在外境的这个法上面呢就有一个同性相属。那么因为你们的这个分别心并不是在你的自己的相续当中，并不是在分别心上面去安立一个所作无常吧，应该是在通过分别心牵引在外境当中安立，就是说柱子所作无常的本体。所以说既然在外境当中安立了柱子所作无常的这个关系，应该就已经成立了外境当中有相属而且是同性相属的关系。它主要是第一个方面呢是这样安立的。近前彼等若不成，非近能力辩方说。那么近前第二是第二个观察的方法，如果你不承许外境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同性相处的关系，近前彼等若不成，那么在外境前面，在外境当中彼等就是讲这样一种繁体或就是这样同性相属，这些如果不成立的话，非近能力，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所作无常它就不能够成立近了，就不是安立近的能力了。本身来讲的话，住子无常所作性故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无常和所作它是安立外境的住子的一种，它的能力是外境住子的一个能力这个近的能力。那么如果你不程序在外境当中有一个所作无常，那么没有一个同性相属，就要近前就是说在这个住子平时等等这些对境面前，自相对境面前没有这样一种所作无常，在近上面没有这个繁体，在近上面没有这个同性相属的关系的话，那么 么就非尽能力啊，就是说因为他在外境当中根本不成立的缘故，那么就是别别无关的，也就是说这个尽啊，就是个住址和所作无常无关。为什么无关呢？因为所作和无常在境当中没有的缘故，在境上面不成立的缘故。那么你怎么可以说住址无常所作性呢？那么本来住址无常所作性在这个同性啊，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因在这个推理当中呢，就说明了在住址上面就有无常，就有所作。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敢承认这个，你承许在这个境在外境当中没有所作无常，所作无常在境上面不成立啊，这样同性关系的话，没有这同性关系，那么他们就说二者之间、三者之间就成了别别他体的。别别他体怎么可以推知呢？怎么可以通过所作来推知啊住址的无常呢？那么不可能说通过有住址来推知啊平者的无常，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三者之间互相别别无关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因就不成立了，就不是尽的能力了。辩方说就是这个就是辩论对方他的观点，就这个意思。他就想从两个方面，如果说是外境当中有一个住址无常所作性故在外境当中成立的话，那么就说明在外境当中本身就已经有了同性相属了。如果在外境当中不成立所作无常，或者说在外境当中不成立所作无常和住址之间是同性相属的关系，如果不是同性相属的关系，那么应该成他体。如果他体的话，怎么可以通过住址无常所作性故来推知那么这个净的这样的本体呢？不可能推知的。所以说呢，他从这两个方面呢想要打破我们的观点，想要安立外境当中有这个同性相属。下面就开始破词，假立亦有二类别。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这个假立，什么是假立呢？就是说是在柱子上面的这个柱子上面的这个柱子的本体，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作的本体，还有呢就是这个无常的本体，这三个繁体呢都是假立的。假立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是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安立三个繁体。那么在如果说是按照对境的这个境来讲啊，按照实有的这个有实法的这个自相的境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境上面啊，就是说三者是一体，但是呢三者不是繁体，三者呢就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繁体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安立就是繁体呢，就是住址的繁体、所住的繁体、无常的繁体，如果要安立的话，这个是分别心假立的啊，这个分别心假立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假立我们就说安立这个繁体的时候呢，这个三个繁体都是我们的分别心假立的。虽然是假立假立的法也有两种类别，那么相符事实与不符。那么一个假立的法呢是相符事实的一种假立，第二种假立呢是不符合就是说事实的假立。那么就是打个比喻讲呢，那么我们说这个柱子它上面有这个所作，有这个无常性，那么这样一种假立法呢，就是我们在分别心假立了它一个繁体，那么这种繁体呢是相符事实的。那么观察来观察去的话，实际上就能够知道这个柱子就是无常生灭的法，就是刹那生灭的法，这个方面就是相符事实的一种假立。还有一种不符合的假立呢，我们说这个柱子是恒常的，非所作性故，这个方面呢我们说柱子还有呢就是恒常，就是恒常性的这样一种繁体，还有呢非所作的繁体，这三个繁体呢也是假立的但是呢这种这个假立呢就不符合于实际情况，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我们怎么观察也没办法得到这个恒常不变的住址，非所作性的住址，恒常不变的住址，谁能得得到呢？所以说呢，这两种假立一个是相符事实的假立，第二个是不符合事实的假立，就是这样子。那么下面第三句呢，相符或者照了镜，堪当相属，另者非。那么就是说相符或者照了镜呢，一方面呢就是说相符或者照了镜可以安立，为什么说是相符事实的假立我们可以安立呢？就是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假立有两种类别，一个是相符事实的假立，一个不符事实的假立，这个是我们的说法。那么如果对方要问呢，你这个相符事实就是一种这个真实的这个假立就是说能够证实你的观点，你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我们可以这样说，相符事获得照了镜，因为就是说相符事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假立呢，最后可以获得照了镜，最后可以得到照了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假立是符合事实的。我们就是说可以观察，我们说这个住址是无常的所作性的缘故，那我们说这个是一种假立了，我们通过分别心假立了三个繁体，我们说这个是一种真实的符合事实的假立。那为什么呢？我们说通过最后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得到外面一个无常的住址，这个无常的住址和照了镜，最后我们可以真实的获得这个是一种正量，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安立它是一种真实的符合事实的照了镜，堪当相属。那么堪当相属，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符合事实的假立呢，它可以堪当可以成立为相属，那么在上面呢可以安立成一个就说是同性相属的关系。另者非另者非的意思就是说不符合于事实的它就没办法获得照了镜，不符合事实的假立呢没办法堪当相属，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关系了。 或者就是说呢，相符或者照理的镜，看它像是例子，它是来作用啊，它就说相符事实的假理，它一种作用。那么作用是怎么样的呢？这样一种相符事实的假理呢，它的作用啊，可以获得照理镜啊，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无常的一个助持照理镜。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相符事实的假理呢，堪当相属令者呢，就其他的并没有，没办法如此安立的意思。我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遣除连接彼生之争。而若为无者不生焉，若无彼者成无因，若有彼者即已成有实法之相属也。纵有外境之焉者，色若无火则不生，然执前后而衔接，非分别念无法连。那么下面就开始一组这个辩论。那么第一个颂词呢，也是这个对方的观点，第二个颂词是破词对方的观点。若为无者不生焉，若无彼者成无因。那么他首先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无者不生焉，无者不生焉的意思就是说火和烟二者之间呢，或者说因和果之间呢，有一种无者不生的关系。若为无者不生焉呢，就可以理解成如果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火，没有这样前面的火呢，就不可能通过这个火的因而生起烟的果。若无彼者成无因，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在火和烟之间，如果没有彼者，没有彼者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彼生相属的关系的话，这个烟就成了无因生就成了顺势外的观点，那么让你们这个就是说一名后害不敢这样程序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无者不生的关系或者火生烟的那个关系呢，这个是一种实际情况这个是在这个世俗当中一个真真实实存在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他们举出这样一种这个比喻来说明有相属。他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烟是通过这个火而来的。如果没有火若无彼者，没有这个火呢，就没有不可能有因。那么这个就很明显可以说出来，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应该有相属的。否则的话，从反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应该成了无因，这个烟子又成了无因，因为这个烟子必定是从火而产生的。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正常的观点的理论。第二个理论呢，若有彼者即成，有实法之相属也。若有彼者呢，可以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如果有火成了烟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有这样的话，就有实法的相属可以成立。或者说若有彼者呢，如果有火生烟的这个相属关系如果程序这样一种这个火和烟之间的这个彼生相属关系呢，实际上就已经成立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有实法的相属有实法或者说是这个外境自相法上面呢，就有一个相属，而且这个相属是彼生相属这个科判当中讲在破彼生相属。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两个颂词当中呢，都是在围绕这个彼生相属的观点。对方想要成立彼生相属，我们要破此彼生相属，而且是在外境当中这样程序的就从这个方面两个角度来安立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就破词，纵有外境之焉者，色若无火则不生。纵有外境之焉，我们程序就是说是这个尽管呢在外境当中有这个烟，而且这个烟呢是这个无火则不生无火则不生这个情况是有的。无者不生这样一种情况有，但是有没有无者不生的关系有没有这样一种相属呢？对方呢他是混淆概念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这种混淆概念的方式非常符合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分别心呢就一直认为就是火和这个烟之间就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相属就是一种关系。或者说是这个母子之间呢，或者说是其他的这样一种之间呢，总这个牙之间呢，都有一种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外界上就存在的，这个是我们的分别心。而对方呢，他的观点呢是非常符合于分别心，符合我们这个观点。所以说现在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观察，要破斥对方的观点呢，就混淆概念，要混淆概念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把这个名言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象当成观察之后的这个结果观察这样一种名言的实相来进行观察的。还有一个呢，通过这样一种观察破斥对方的观点之后呢，也能够有效的打破我们自己无始以来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这个串习的习惯，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我们就认为在外境当中或者说在整个事件当中就有一种关系就有一种相属。所以说呢，对他观察破斥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说观察了怎么样混淆相属的，那么外在的这个烟是从火而产生的这样一种因果这样一种无则不生我们当然程序的。我们如果不程序这个就成了外道了或者就说是和这个佛陀的观点和法身论师的观点有矛盾的。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们不程序的是什么呢？不程序的就是无则不生的关系彼生相属，这样一种相属法是不成立的。就是有这个无则不生确实是有火就有烟，没有火这个烟永远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就是一种实际情况。 但是呢，你们要在这个事情的情况当中加一个争议啊，加一个他的这个相属的关系在里面，我们是不承认、不接受的。而这样一种不接受呢，恰恰能够打破我们的分别心。下面就讲，然执前后而衔接，非分别念无法念，就是说火生烟二者之间呢，没有一个相属，没有一个彼生相属，没有一个无则不生的关系。为什么呢？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根本理论呢，前面的根本理论呢，就是在破他体法的时候，破他体法的时候呢，这样破此的。那么就是说，尤其是前面在破这个因果的时候呢，啊，破因果的时候，人生啊，就是说人扰一所扰一啊，或者前因后果的关系啊，这个方面在破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在有因的时候呢，啊，就是有火的时候呢，它烟还没有。然后烟有的时候呢，它这个产生烟的火它已经灭了，啊，产生这个烟的火它已经灭了。所以说呢，这个二者之间就是一个是无实法，一个是有实法，有实法无实法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啊，不可能有任何相属。所以这个又是根本理论。而且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要程序彼生，彼生相属就是前因后果的关系。那么前面的因有的时候呢，后面的火没有；那么后面的火有的时候，前面的因已经灭了。那么任何时位啊，任何阶段都是这个一个有时一个无时，所以说有时无时之间呢，不可能有一个相属的，不可能有一个连接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这个安立法身论师的这个观点啊，法身论师认为啊，就是说因和果之间的法相，能饶一所饶一的关系。这方面嘛，我们要安立呢，我们说法人认识的意思并不是在外境当中成立有一个所谓的相属，就是说通过分别念连接的情况下有一个这样假立的相属。怎么样一个假立的相属呢？然执前后而连接。那么就是我们通过分别念执着前和后是一种关系，前和后是一种相属的关系，我们就执着前后。实际上呢，如果不以分别念的连接，通过实际情况根本无法成立一种所谓的这个相属的，因为前面所讲的一样，在外境当中啊，就是一个有实无实的关系，有因的是无果，有果的是无因，所以说呢，从志向上面无法连接的。那么现在只有通过分别念，虽然那、就说是这个果生起来的时候，它的因已经灭了，但是我们的分别念可以圆它，哎，我们可以分别念圆，说这个烟是从前因刹那的火而产生的，通过我们的分别念，把前因的火和后果的烟二者衔接起来，那么要将二者衔接起来作为一种关系。做一种相属啊，讲得很清楚，非分别念无法连，除了分别念之外是没办法连接的啊。这个就讲得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透彻啊，这个理论讲得很透彻。所以说我们无实来的这个执着啊，我们认为就是说确确实实的有一种啊真实的关系啊，有一种因果的关系，这个方面一下就打破了啊。通过这个书生的理论呢，就真真实实就打破。所以以前呢，我们也学中观的时候也是学过，但是呢在这段学英明的时候呢。对以前这些中观的推理呢，就是再进一步学英明的时候，确确实有更深的体会有更深的这样一种这个认识。反正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英明的理论呢，有些推理呢和这个中观的推理就是说相似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英明不会成中观宗不会成中观宗的这个不会成中观宗的原因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中观宗呢，我们以前学这个可以说是中观庄论的时候，第一个颂词讲很自他所说法，一切一切自他所说法。那么这个方面不是一切所说法，这个方面。只是在名言当中不符合名言实相的全部遮破，全部遮掉了，就是说是世俗地的法安立那么除了这个正世俗导世俗的一些法全部遮破包含这个地方相属在内。那么相属在实际上在这个在世俗地当中，在真实的思想当中没有在世俗的思想当中根本不存在。所以说他把这些遮破，那保留什么呢？保留外境的志向保留这个新的志向，这个方保留了。所以说呢，虽然引用了这些和中观中相似推理的方法，但是呢，它不是自他所说法都觉这为空性的缘故，不会成为中观中的，只能成为这样一种这个觉得世俗地的这样一种理论。那它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根本的理证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此处这个彼生相属的遮破的方式呢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反正呢，就是无则不生的我们程序，无则不生的相属在外境当中成立是无论如何没办法安立，就是这个前因后果有时候无时之间的关系，观察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就得出这个非常正确的观点。下面讲第三个课班呢，宣说建立相属之量分三，以建立法相，二认识事相，三确定此等的方式。那么建立相属的量呢，就是这个正量怎么样去建立，我们说是建立这个相属的正量，而且这个相属呢是分别念去安立的，通过分别念就说是这个安立这些凡体，然后分别之后呢，然后再跟它合集。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相属的量呢，首先是建立法相方面，建立法相分二，一能力同性相属，二能力彼生相属。首先讲第一个呢，能力同性相属分二，一正成名言相属，二正成义理相属。那么就是说同性继续说名言相属和义理相属二者正成的方式呢，都包含在同性相属当中。 所以上次也是一再的，就是说提醒我们要这个不要离开科判呢。所以这个科判它的这个总科判是同姓相属，同姓相属下面又分了两个啊、名言相属和啊、正成义典相属。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正成名言相属，法相名相之相属以及总别之相属，皆以错乱立一体方得成立，非其余。那么正成名言啊，正成名言相属呢，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过。那么简单的讲，什么是正成名言的一种相属呢？一种理论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啊，法相和名相二者之间，通过三项理论，通过三项理论成立法相名相的是能力所立的关系。谁是能力，谁是所立？法相是能力，名相是所立。通过法相来安立啊，他的名相的所立。所以说呢，法相它的就是成了一个能力因。然后呢，名相就成了一个所立的果，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这个能力所立的一种因果。能力所立的因果，以前我们大概讲中观的是讲过，这种能力所立的因果，并不是彼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前因后果，并不是人生所生的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它是通过能力的因得到一个所立的这样一种结论啊，就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于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能力所立的这样一种关系了。所以说他们就是说某个法它具备自己的法相，他具备自己的法相的缘故呢，通过他自己所具备的不同的法相，就可以得到他的名称啊，就可以得到他的名称。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名言相属啊，正成名言相属，主要是通过法相来得到他的名称。那么这种就是说是安立的方式呢，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一种错乱的一种假立的方式。法相名相之相属以及总别之相属，皆以错乱立一体方的成立与非语，非其语，就是说是这个法相和名相之间的相属呢，这个方面是以错乱安立一体的。那么就为什么是以错乱安立一体？比如说这个牛啊、就是注释上讲黄牛的法相，黄牛的法相是相风啊、相风和这个垂肉啊，具备这个相风就是这个颈上还有这个就是说隆起的一块肉吧，然后呢就是说有个骨头，然后在这个下面呢有垂肉啊、一块垂胡，所以说呢具备这样一种相风垂胡的法相，我们就说这个就是黄牛。黄牛是他的名相，相风垂胡啊、垂肉呢是他的法相，所以说通过相风垂胡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一种黄牛。再可以打比喻讲呢，比如说人的通过人的法相来安立人的名相，知言解义啊，这个就是大家共称的这个人的法相。那么通过知言解义这个法相可以得到人的名称啊，就得到人的名称，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相属啊，这个就是一种名言的相属。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名言的相属，我们说是错乱安立一体的。为什么错乱安立一体呢？因为就是这个知言解义啊，知言解义这样一种法相呢啊，就纵然在这个世俗当中成立，但是呢这个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名相呢啊是不成立的。这个人的名相或者黄牛的这个名称，这个名相呢就是人们安立的。最初的时候呢啊，人们见到了这个相风垂胡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法相的时候呢，某个动物它具备相风垂胡的法相，然后呢命名的老人呢就给安立啊，这个就叫黄牛了。那么这样一种名称流传下来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流传下来的时候，现在当我们提到相风垂胡的这个法相的时候哦，自然就知道哦，相风垂胡它就是牛，具有相风垂胡的这个法相的，它就是黄牛。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把这个志相和它的名相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混为一起，错乱安立成一个本体。而那个一个本体的时候呢，我们当说黄牛的时候，我们就自然想到了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的。那么一说它的法相的时候，哦，自然就安立它的名相的。像这样的话，就是错乱安立一体的，方得成立。方的成立就是说才能够安立他的名称啊，才能够安立正，才能够正成他的名言。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是一种错乱的啊，一种错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志向啊，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啊，通过他外界的志向和他的这个名相二者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啊，可以安立名言。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是在不观察的时候呢都可以安立，但是实际上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在这个世俗地当中，在世俗实相当中，可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名相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成名言呢，就是说虽然它是一种错乱的，但有它的作用啊，确实是错乱有它的错乱的作用。前面说讲啊，虽然错乱与真实，那个地方也是讲过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立名的时候早就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约定俗成的一种关系吧，约定俗成的关系。反正呢，大家都把这个知言解叫人，都把这样一种相互垂服叫黄牛。所以这方面早就安立了缘故，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法相就得到它的名相，这个叫正成名言。而且之间的一种这个安立成一体，这个叫做相属啊，二者之间安立一种同体相属，同性相属，所以这方面叫做望之一体，安立它的相属的。 然后以及总别之相属，皆以错乱利益体方的成立。那么总和别也是一样的，也是同性的啊。这个总和别的关系呢，也是包含在同性相属当中。因为就是说总相和别相呢，它就是啊，就别相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遣除两个繁体两个伪品，然后呢安立两个繁体的这样一种这个精品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啊可以说是这个淫品等等这方面的别相和它的这个品质的总相，它就是这个同性的。它不是两个法，如果两个法的话没办法按理同性相属。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品质上面它又具备啊、比如说这个精品上面它又具备它的别相啊，这样用精品的质相遣除两个唯品的一个两个繁体的这个相也具备，而且又具备它是品质，又是品质又是精品。所以说我们讲了总别它就是个同性的法。那么我们要按理总别是相属的时候呢，也是错乱立一体的啊，通过这个错乱的方式按理成一体。啊，就是说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真正的安利这样一种总相的时候，这个总相的话就是一种，它就是一种这个安利的，虽然安利的，就实际上不存在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总这样共相不成立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别相，在这个精品名品当中呢，啊，就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错乱安利成一体，这个是啊方的成立，就得到它这个总别的这样一种名称，或得到它这样一种这个品质的这样一种这个共相等等，这方面可以方的成立，非其余，那么并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安利的。啊，不是通过真正的志向上面有一个真正的名相，有一个真正的又说这个共相，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借以错乱立一体的方式得到成立，它这样一种名言。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讲的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呢就是正成名言的相属。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讲，就是说第二个科判呢，正成义理相属。正成义理相属分二：一运用因，二遣除彼不定。首先讲第一个呢，运用因。为凡有彼灭如贫，生亦有即自性因。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运用因。那么运用因的时候呢，也是讲这个同性当中的一种自性因啊，这种自性因的进行案例的。那么这个自性因啊，就是在一个法上面，一个法的自性上面呢，这样一种案例推理之后呢，就可以得到某种结论。凡有彼灭如贫，生亦有。那么这个生呢，就是讲他的所争的事情，我们要了知的对象就是这个生因。啊，然后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灭的啊，这个彼灭呢就是他的这个立宗，这个声音呢就是这个绝对是差了差的毁灭法。为什么呢？他的这个根据啊推理的这个真正的因呢，他能力的因啊，就是说有的缘故啊，就存在的缘故吧，存在的缘故。然后他的比喻呢如瓶啊，又是瓶子一样。这方面就是一种自性因。那么这个自性因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呢实际上就是说，只要是凡是存在的法，或者说另外一个侧面，凡是实有的法，凡是有实法，绝对差了毁灭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法。那么它这个就是根本的根据。那么这样一种根本的根据呢，就可以直接的可以遮破一切我们的常执。反正呢，我们认为这些存在的法呢，都是这个都是不变的，都是实有的。但是呢，这个地方运用了这个自性因啊，它可以有效的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实有的执着。那么就是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无常的。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差了生灭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根本的推理方式。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有实的法，绝对是无常的，无常的法肯定是有实法。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常有的法，恒常的法的话，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法可以说是恒常的法。这个方面就是说，从它的同品和异品呢两个方面的推知，我们现在观察，只要是世界当中存在的所有的法，绝对是差到毁灭的因为它是有实法的缘故。只有有实法才是无常的自性无常法都是有实法的自性。所以说呢存在的缘故一切都是毁灭的，这个就是个自性因这个自性因。声音呢，它是这个差到生灭的，因为它存在的缘故因为它存在的缘故。或者就是说是凡是有的法凡是有我也凡有呢，这个凡有是凡是有的法彼灭，它都是毁灭性的，犹如瓶子一样。那瓶子就是存在的法，它就是差的是毁灭的。那么声亦有，声音也是声音呢也是存在的法的缘故。所以说的声音呢，它也是就说是这个差的毁灭的，就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推理的方式叫做自性因这个方面叫做自性因。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讲两种自性因一个是观待的，一个清净自性因。观待自性因呢，就是平时我们用的最多的，像那瓶子它是无常所作性故，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观待的这个自性因。为什么要观待呢？因为这个所作性在讲这个所作性的时候呢，谁所作的，它必须要观待一个作者观待一个作者。所以说呢，观待一个因缘从这个方面直接在这个词句上看的时候呢，像那所作它就是一种观待的其他法。而这样一种清净的这样一种自性因呢，不需要观待，它不是观待的。比如说呢就是声音呢，它是毁灭法， 存在的缘故啊，犹如瓶子。像这样的话，它就不需要这个存在的缘故，它就不需要冠带其他的。它本身就是说，每一个瓶子柱子，只要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任何法，就是这个它自己的本体。反正它通过它自己的本体存在的缘故，只要是存在的法都是无常的啊，只要存在的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就安立成一个自性因啊，这个推理的方式呢，确确实实还是这个非常殊胜啊，很殊胜。我们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法了之之后，然后呢再加上下面的这些这个潜移啊，下面呢就是潜出这个不定的这个争论。一方面呢就是说它真正的正因，我们首先就是说掌握它推理的方法，存在的法啊，周边是这个无常的，存在的法周边是这个可以说刹那毁灭的，这个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推理。我们把这个主要推理首先要牢牢记住，然后记住之后呢，我们也许还会认为有没有其他的唯品，有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别人的辩论啊，我们没法立住脚的。学完这个之后呢，再把第二个科判浅出彼不定的这个内容啊，再精通了。精通之后哦，一方面从正面也可以安立，从他的这个争论方面打破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丝毫怀疑。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因呢、啊，运用在这个一切方面，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心识，对其他的三好大地，对其他的友情，反正呢都能够知道啊，反正存在的东西都是刹那刹那生灭，没有任何不定的、有害的，或者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过患的都不存在。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它是非常这个正确、非常这个有效的这种因。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科判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